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特别去注意到一些法律的问题呢？法律是什么呢？其实就广义来说啊，法律啊，就是经过一定程序呢来制定，对人呢直接发生法律上的一个约束力啊。一个国家他们制定法律，就会规范了人民的权利跟义务的一个范围。那狭义来看的话，就是指立法院的三读通过由总统来公布的这个法律，通常我们会听到什么法呀、律啊、条例呀、或通则啊这些名称啊。所以呢，法律呢其实是具有这个强制性，而且它是具有这个普遍性，以及呢它也具有这个有限性哦。
好意。
爱唱歌，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啊，花姐姐呢要介绍一个人物哦。因为最近呢花姐姐看了她的书，听了她的一些这个采访啊，花姐姐对她蛮有兴趣的。她也在我们电台呢也有做一些小单元，她的名字就叫做张继明律师啊。这个工长张啊，继就是上面一个北呢，下面一个义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明天的明，张继明律师啊。张继明律师呢，其实他是国际呢非常知名的一个律师啊，而且他的一个职业生涯呢真的就是非常的多的这个战功哦。他就读台湾大学的法学系，还有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硕士，以及中国的政法大学的法学博士啊。那他也从这些学校毕业。那张律师最特别的就是说，除了他是个律师之外，他也是一个说故事高手哦。常常啊，能够以他的信仰的智慧，带出了在这些法律的诉讼故事当中的一些启示啊。好，这就是张继明律师，是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人物哦。好，我们来看呢，张继明律师啊，其实他职业呢非常非常多年啊。那他呢也是因为有基督信仰啊，所以呢他常常会有一种公益的性格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司法的领域当中啊去拔刀相助，或者是能够揭开司法的黑幕啊。那就曾经呢有人介绍过他，说他在2012年的12月的时候啊，他就退出了这个台北市的律师工会啊，那没有这个律师工会的一个会员资格。那可是呢他呢就当时到了北京去展开他的这个新事业啊。那后来他离开台北之后呢，就写下一本书，叫做你最好要知道的一个司法真相啊。那他呢常说这个正义呢是一种理想啊，它不是现实就存在的哦。好，那他也常常去讲一些故事啊，就是一些司法乱象怎么去影响到判决的这个结果，这还蛮有意思的啊。比如说呢，他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他曾经呢接到了一个就是保险理赔的官司的一个委托。那这个委托人呢，其实他在海外的工厂啊保了非常高额的一个产险啊，结果工厂呢发生了事故，他就委托要求保险公司呢要赔偿新台币12亿元，可是保险公司呢却是以不合合约的一个规定为由就拒绝了理赔啊。后来呢，张继明律师接手之后呢，这个委托人哈在一审是败诉的，而这个判决书的内容啊都是抄袭了控方律师呢递出的这个状子。那对方律师就把这个诉讼的焦点就放在鉴定报告上面。后来张继明律师呢飞到了当地去搜证，也去访谈相关人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负责呢出鉴定报告的公司，虽然呢是由这个投保人指定啊，但是呢在出具报告之前啊，这保险公司啊竟然是有办法让这个鉴定公司呢去更换了鉴定的人员，也修改这个报告的内容。而且呢鉴定公司啊在出具报告之前啊，竟然先跟这个保险公司开会耶，告诉他报告的内容。所以这个关键的证据呢就让张继明律师在二审获胜了。但是呢这个案子啊上诉到最高法院之后啊，张继明呢却遇到了他在职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碰过的事哦。因为不开庭，所以张继明律师只能够透过呢申请这个阅卷，而得知了法官他的一个裁决，还有对方的诉状的内容。可是呢他申请6次的阅卷，6次都没有获准，这个最高法院的答案就是卷宗呢仍在法官的手中，而这是一个秘密分案，所以没有办法要求法官提供卷宗。哇，他说啊不能够阅卷啊，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案情啊，更没有办法去辩护，这真的是他职业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遇过的事情啊。 就后来没有多久呢，最高法院就发回这个二审的法院呢去重审啊。那第一次法院仍判这个张晋明律师胜诉，结果没有想到啊，在送回了最高法院重审的时候，最高法院呢不但退回，而且更是越过了不重新调查事实的一个权限，是直接呢说部分鉴定报告的内容是不可采信的，所以要求下级法院要重审。哇，这一次呢，二审法院呢是顺应了最高法院的意见啊，让张晋明律师败诉。而当张晋明收到了判决书之后，他才发现啊，判决书上呢写明了那位最高法院陈审法官的名字。多年前呢，张晋明律师跟另外一个当事人告诉过张晋明说，他曾经送钱呢贿赂这个法官啊，所以呢，张晋明律师呢他就很叹息，他就说。哎，两边呢都是这个市井小民啊，互告才有正义，碰到了这个财大气粗的人，正义啊就很难了，法条再多也比不上金条啊。所以呢，张晋明律师他说，不要随便的打官司，因为你的法官呢哈不会永远都是个好法官，可是如果呢你真的非打官司不可，就一定要用心哦，握有证据，看懂法条，这些还不够，你要看懂法庭上的人心百态，才能够全身而退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啊，花儿姐姐介绍的就是张继明律师啊。那可能小朋友啊会问这个花儿姐姐说啊，他是个明星吗？其实啊，在法律界里面花儿姐姐觉得他可能算是个明星吧，因为呢他写过很多书，然后上了很多的电视访问啊，还有这个广播的访问啊，那现在自己呢又在我们电台有做这个法律的单元，所以他是不是一个众人瞩目的焦点呢？算是吧。好，那其实张继明律师呢，他打过很多的官司哦，他也曾经呢就是写了一些书，花儿姐姐啊也有买哦，然后呢也有看哦。那他的书呢叫做《律师啊不会告诉你的事》啊，那还有你最好呢要知道的司法真相啊。所以呢就很多人会问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教大家去这个诉讼哈，就是怎么去打官司呢？他说呢，其实他就是用很浅显易懂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当人跟人之间有纠纷，那我们在面对这个诉讼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原则呢来处理哦。那花儿姐姐觉得真的是获益良多，收获蛮好的。那前面花儿姐姐有说啊，就是张继明律师呢，其实他是个基督徒哦。那他也曾经说，他说你呢必须要学会去保护自己啊，因为呢可能你走进这个法庭之前的准备，就是有一句话呢可以决定胜负啊。他就讲到，他说曾经有一个在出版界的名人他因为呢上法院呢很紧张所以他就发抖可是他为了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所以他就把那个手呢插在他的口袋里面进到法庭，就没有想到啊，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居然当场的时候就被法官骂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所以他说在法庭上啊，一句话可能会左右我们的命运，一个回答可能呢会让我们从此这个翻盘或者是一败涂地哦。那如果我们可以懂得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然后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代言人，那么在法官面前呢说对了话，在关键时刻就可以保护自己哦。好，所以他走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诉讼的人生啊，那张继明律师也看到好多的当事人他们在官司里面的这些悲喜沉浮啊，所以他知道一个诉讼呢不只是一个官司的输赢啊，可能呢也是一个家庭他命运的一个转变，所以呢他就写下一系列的书，就希望呢更多人可以看懂法律，然后亲近法律，在关键时刻可以懂得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尊严跟未来哦。好，那其实要懂法律呢，当然就是先了解一下这个法院呢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好，我相信小朋友都没有去过法院啊。但是呢，如果你长大了，你自己呀、跟别人，或者是你开公司呢，好，跟别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纠纷。那为了要在法院里面呢，我们可以赢得胜诉，所以呢，我们上法院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的心态哦。那一般人呢，他们很少有上法院的经验啊，就很难用平常心来看待。所以呢，这个最好先去法院看看别人是怎么打官司的，去熟悉那个环境，熟悉这个法官是怎么询问当事人的，这样呢，就可以回头思考呢，自己适不适合呢走进那个环境哦。那么在法院里面呢，其实你会发现哦，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啊跟平常的都不一样诶，因为呢这个受过法律的训练，所以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掌握纠纷的一个核心哦。其实法庭呢就像医院一样的会叫号码，而每一个案件啊大概只有10分钟，如果说不到重点就很容易啊被法官给打断哦，让人觉得很委屈。好，再来呢，就是不是每个律师都适合呢做法律伙伴的因为呢在选择这个律师的时候啊，张继明律师他自己也有讲，他说他自己呢在做这个律师养成的教育的时候，他刚开始职业那他呢就会坐到法庭的后面去揣摩每一个律师啊跟这个法官之间的对话。那他自己呢把这个资深律师修改过的这个书状呢还背了2年学习呢如何表达。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最关 键的就是要看这个长辈们呢是怎么跟当事人互动的，你怎么去听懂他们真正的心声啊。所以呢，张继明律师他说，一位这个律师的养成啊，不只是技巧的累积，更是呢理解人心的一个修炼哦。好，讲到呢张继明律师呢，其实对他来说，他的信仰真是给他很多的改变啊。因为呢他很希望啊，就是秉持着上帝摆在他心中的这样一个公义的性格，能够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法庭上呢真的是能够过关斩将啊，能够胜诉哦。
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创造海洋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掌管黑夜和白昼，他施行奇妙的拯救，他的慈爱总是长存到永久，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创造海洋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掌管黑夜和白昼，他施行奇妙的拯救，他的慈爱总
是。好，小朋友，花儿姐姐以前小时候啊，在认识这个法律，我都是透过那个电影啊去认识这个法律啊。那当时我记得刘德华呢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啊，那里面呢就是讲到情理法这三个字啊。那情理法呢，其实它指的就是人情事理跟法律的三个层面哦。那当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对于这个情理法的这个关系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啊。我们觉得情呢就是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的考量，理呢就是道理逻辑还有客观的规律，那当然法指的就是法律制度跟规章了。好，所以呢其实在法律呢它的规定不够明确，或者是存在很多争议的情况之下， 很多司法的实践里面就要兼顾情理法来实现公平正义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